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成为叛逆时代中的见证。所读的圣经是在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去读圣经啊。列王志上十七章第一节开始啊。基列寄居的提示比人以利亚对阿哈说，我只做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西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哪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吊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这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好，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段圣经呢，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有一个王阿哈王，他非常的有名，有名不是好那方面，是坏的那方面，不是 famous 乃是 notorious。 他总共在位呢22年，他是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第七个王。当他执政的时候呢，以色列进到一个非常黑暗的年代。其实以色列国啊，所有的王都没有一个什么好的王，但是这个阿哈王呢，就是一个最差劲的一个王，那个是黑暗的一个时代。因此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为执政的掌权的来去祷告，因为他们的属灵光景如何，也影响到那个国家的属灵的光景。我们知道这个阿哈王啊，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恶行昭彰啊，远胜之前所有的君王，非常非常的坏，坏到极点啊。他是离弃真神，他的道德败坏。很多时候我们听见有人说啊，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导人向上的。各位，这句话不对的，有些宗教是导人向恶的。这个阿哈就是离弃真神，道德败坏。他娶了拜巴利的外邦公主啊，耶洗别为妻。这个耶洗别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人啊，她是不单只是干政，她也是干预宗教，也干预她的先生啊。所以呢这个耶洗别呢跟阿哈连在一起的时候呢，把以色列国的属灵的情况推到个非常黑暗的一个的情况。他呢，这个阿哈呢，也引动全国向耶和华背约啊，他自己背约，他也鼓动也推动也带领整个以色列国的人呢，来去背向耶和华，倾向巴利的崇拜。其实呢，罗斯你读圣经读详细一点，他那个时代不单只拜巴利，他也拜亚瑟拉，另外一个假神，一个偶像。那么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说，这个阿哈王呢，在位呢有22年啊，22年都是这样子。你看神对你看神对这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忍耐是何等的持久，总共22年，22年都没有对他们进行什么的审判。为什么呢？不是说上帝既眼开既眼闭，不是，乃是神宽容他们，乃是神等候他们，等候他们悔改，给他们有机会。结果呢，他们是变本加厉，越来越不行，最后呢，惹来神的管教。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圣经介绍他的时候很简单，他就是提示比人以利亚，就开始呢向亚哈王来去说话。很奇怪的，这个人是忽然间出现的，圣经没有怎么介绍他，没有什么辉煌的介绍，没有介绍他的背景啊、学历啦、家世啊、财富啦、人际网络，讲都没有讲。但是有三个事情呢，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 读到这个以利亚三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说这个人为什么那么重要的放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给神使用呢？第一，他有神的话，他有神的话，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神的话，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的神学背景，什么神学教育背景，什么 PhD 啊，什么 THD 都没有，但是他有神的话，你听见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些话是来自上帝，并且呢，他预告的时候每一句话都应验，就知道说这个人有神的话，并且呢，他有能力。我们讲到以利亚的时候呢，通常都会说到说，哎呀，这个施洗约翰哦，好像以利亚，他有以利亚的性质与能力。因此这个以利亚不但有神的话语，他有神的能力，他更有什么呢？他更有这个坚强的心智，一个人来去跟亚哈王对抗，跟亚哈王所派的巴力450个先知来去斗法，这个人的心智是非常非常的刚强。就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神兴起了以利亚。其实呢，这个不但是以利亚，在黑暗的时代当中，我们都应该是以利亚圣经说什么呢？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照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晨照在上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因此当你信了主之后，当你洗礼完之后，当你要走主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清清楚楚的在你朋友的当中很谦卑的对他们说，感谢神，我今天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很多的这个中东的地方有些人讲基督徒这个字，有些人他会把这个基督徒呢就连在好像什么是这个西方的帝国主义啊这种的思想，所以很多这个中东的基督徒呢，他们都不叫自己叫基督徒，叫什么呢？他说 I'm Jesus follower， 我是跟随耶稣的人这个讲法更对，我们都是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人就是什么呢？就是世上的光所以呢，我们不是单单讲见证，其实我们就是应该是一个的见证。好，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这个的以利亚怎样在黑暗的时代成为主的见证。我在说以利亚不是讲见证不是我们在聚会当中我要来做见证，不是，他本身就是个见证。其实呢，你读这个以利亚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以利亚整个人的那个的生命就是在当时黑暗时代的一个反讽，不是讽刺，是反讽。换一个角度来去对照他，照出他们这些人怎么样来去背逆神，怎么样来去得罪神，怎么样来去不相信神，怎么样去离弃神怎么样说呢？不是单单他说的，因为他本身的一个生活就把他们的黑暗呢显露出来，之后呢就好像光进到这个黑暗里面，那个黑暗呢却不接受光。我们看他是怎么样，他第一件事情，我们他很顺服神，很单纯的顺服神。神不能用一个对他不顺服的人历世历代以来神拣选的人所使用的人，不一定是说他很有聪明他很有智慧他很有才干这个是次要的，最重要是说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有一个很单纯的顺服的心灵这个顺服起来的时候不一定是完全明白，但是他知道说神要他去，神要他做，他就很单纯去做，不一定在当个时候完全的明白，所以他顺服上帝。第一个菜是什么呢？第一个菜式是什么？就是向这个亚哈王宣告审判。他说这几年我是我不祷告的话，天不会下雨也不会降露那么各位，你知道以利亚讲这句话是不简单，因为他对谁讲呢？他是对一个不再相信上帝，违背上帝，里面没有仁慈的心的一个皇帝来讲这些话。你知道吗？当一个有权的人都喜欢听好话，对不对？都喜欢听甜话，对不对？真话不想听特别是针对他的不好的，特别是针对他的黑暗的，谁喜欢听所以现在呢，在外面我们听到很多政治劝制里面，有些人说什么呢？他说：“哎呀，现在面对这些的高官他说我真话就不敢说，假话呢不想说，好话呢不会说。”最好不要说，到最后的时候 真话也不敢说，假话也不想说，好话也不会说，就不讲话了，这样子。当你周围的人不敢对你说真话的时候呢，你就已经落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思想很奇怪的，你讲真话的时候，你说宣告说，我说我不祷告的话，天不降雨也不下也不降露，这个人怎么去解释，怎么去理解这些话？他以为以利亚是有一些的咒语，你知道吗？所以他发了一些咒语，这个咒语呢就影响到这个天气，影响到这个大自然，以致那个大自然都不下雨。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的，若是我把这个的发出这个咒诅的人，咒诅的人杀掉的话，那个咒呢就解了，就解咒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当这个以利亚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以他的生命做代价，来付上这个代价来完成这个工作的。但是呢，他也去了，他不为王权为什么呢？因为他更惧怕这个王权上面后面那个真正的王。所以当时有人说什么，当我们真的惧怕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惧怕人的。我想这句话呢，就会应验，就应验的在这个的以利亚的身上。他不畏王权，知道神才是真正的王。他顺好像初期的教会那些的政那个政府不准那些门徒继续的传福音的时候，不准他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就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我们怕神，我们就不怕人了。其实呢，讲到惧怕的时候，你知道吗？人真正的惧怕就两种，这两种是与生俱来的。第一个怎么呢？大声跑一下，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是自然的啊。或者说，忽然间 free fall 从上面掉下来，那个心很虚哦，这样子，对，这是正常的，各位正常，这是与生俱来的惧怕，就两种，就是大声跟坠落。另外一种惧怕是一个。这个健康安全的惧怕是好的，譬如说这个那个浪那么大，那个浪那么凶，你还去冲浪，哎呀我不敢，哎，你这个不敢是健康的。哎呀，晚上一个人你跑到15号公路这边就那边去漫步跑啊，我不敢我不敢，哎，这个也是对的，也是健康的。因为这个怕呢使到你变得更安全，所以这个也不算。有所有的惧怕都是学回来的，就是你爸爸把他的惧怕传递给你，你的妈妈传递给你，你的老师传给你，你的朋友传给你，你本来不怕的，因为他们怕你也变成怕了，你学回来的啊。这是第三种怕。第四种怕什么呢？因为不认识上帝而来的惧怕啊，因为不认识上帝而来的惧怕，因为你不知道上帝掌管一切，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一位 sovereign God， 他是一位全能的神啊，他不是大能而已 mighty God 啊，他是 almighty God。Not just mighty, but almighty. 他是全能的神，宇宙的一切，小至原子，大至这个宇宙万物，都在神的带领、掌控下面。因此，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整个的宇宙都在他的手上，是吧？所以，第一个，他顺服上帝，不怕王权，就很勇敢地讲出神要他讲的话，因为。他知道说真正的王不是这个王，是王后面上面宇宙万物的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一切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顺服神，他就不随从今世的那个的潮流。那么以利亚的生活呢，就是他的信息，他的信息就是他的生活。我解释这一点，这个以利亚呢，因为当时整个的世代都不顺服神，都是离弃神，因此呢，以利亚呢，就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他的顺服呢，就成为他们不顺服的一个反讽，一个对照，把他们比下去，比下去都比下去。我的生活就是一个信息，就是一个 message。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牧师会，那我有机会访问这个 Francis Chan， 下面有200个传道人在下面，我很有兴趣要了解这个陈牧师怎么预备讲道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我早上就读圣经，下午呢就照着我今天早上所读的尽量去行，那么礼拜天呢，我就把我行的经历就告诉我的弟兄姐妹，我礼拜天呢告诉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呢，就是我的讲道。之前呢，我就用读圣经就叫行圣经来去做啊，我预备讲道的办法。所以呢，陈牧师他的生活 就是他的 message。His life is his message. What is his message? His message is reflected in his life. 他的信息呢，就从他生命里面呈现出来。这个以利亚就是他的顺服呢，就是他的家人顺服的一个信息。你不能够口叫人，你们顺服啊，你们顺服，自己却是活在一个不顺服的一个状态，不行的。所以呢，在当时的潮流什么呢？他们追求这个拜巴利，巴利这个字是肥沃，肥沃之神 ，God of fertility， 拜他你就肥了，你拜他你就成功了，你拜他的话呢，你就发财了。所以呢，有人说，我是用中文来说呢，这个巴利呢就是财神，啊，就是金牛，拜金牛啊，金牛赌金牛啊，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哈？有我们都知道有。我们从亚洲来的都是用什么人民币啊，是用这个的台币啊，新台币啊，从香港来的是用港币，你叫港币呢1000块，香港人叫做什么金牛，什么金牛啊，金牛啊，金牛啊，哎呀，这个到那个时代人都是拜金牛啊，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拜巴利，巴利是肥沃之神啊，你拜他的话呢，哇，你的牲畜呢就会生肥羊啊，生肥牛啊，哇，这是一胎十子啊，十子啊，这样子，那么你种什么的都长什么哈、啊？人家比如说一年呢就收成2次，你一年收成3次不得了啊，是不是啊？因为你拜他嘛，整个潮流都吹这么什么的，都追求这个成功，追求丰盛，追求发达。各位说实在哈、啊，说实在公平的来说，这个成功的英文叫 success， 对不对 ？Or to succeed 啊 ，to succeed。其实这个 success and to succeed 呢，比较中性的啊，其实就是达到的意思嘛。啊，就是完成的意思嘛。你知道主耶稣十字架最后的一句话，当然就是我把我灵魂交给你啊。但是呢，他其中一句话说什么呢？啊，成了，对不对？成了，成了就是成功啊。主耶稣也成功啊。但是主耶稣成功在什么地方？他成功在十字架，他成功在什么地方？他成功在完成了神的旨意。他成功在什么地方？他成功在他用他的生命走完了神要他走的道路。但是今天我们讲到那个成功的时候呢，都是把那个财富啊、名声啊、地位啊、权力啊，就绑在一起。若是说你没有财富的话，你没有名声的话，你没有地位的话，你没有权力的话，你不算成功啊。这是人的定义，我们就不要给人的定义来定义你的生命，我们就不应该把世界人的定义套在你、灌在你的身上，就追求这个成功。其实我们也追求成功啊，我们要成功神的旨意。不是照世界人对成功的定义，这成为你人生的方向。因此我们常说嘛，人生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呢？就是耗尽了你毕生的精力时间，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你做得很成功。很可惜了，你把你的精力精神放在一些事情却是不是最重要的。在那个时候他们依靠什么呢？他们就依靠偶像。其实呢，说实在，他们不是单单拜巴利，他们也拜亚瑟拉，拜很多神。到新约的时候，你记得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神，他们巡游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这个叫 parade 的时候，有一个神叫做卫狮之神，他们怕拜漏了，所以呢，为他做一个神座。说这个是卫狮之神啊，罗斯说，我是拜漏掉，不好意思，你自己对号入座吧，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人也是这样子，除了上帝以外什么都拜，我们靠什么都依靠，我们靠车、靠马、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有靠山，我们靠自己的财富、有钱什么都可以做我们靠经验，我们也靠手段，就是不靠耶和华。我们不明白一件事情啊，神是一切美善恩赐啊，所有的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耶和华而来，是从那位众光之父而来，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雅各书第一章13节到14节告诉我们，一切的好处、一切的能力、掌控我们生命所有一大事小事的，就是这位神。不是那些马，不是车，不是你的聪明，不是你的智慧，不是你的靠山啊，也不是你的经验手段，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万福源头啊！我们都唱啊。第三个， 他顺服什么呢？他顺服上帝。第一个，他顺服上帝跟亚哈 confrontation 对抗。第二，他顺服上帝就不愿意跟着这个潮流随波逐流追求成功，不是这个，他追求专一的侍奉神。第三个，他顺服上帝，他被藏在基利西旁。其实呢，他对这个神上帝对他说，你要去约旦河的东边，我要在那边供养你，要叫乌鸦供养你，你要喝那边的溪水。各位，讲是容易啊，各位，但是呢，以利亚知道说，若是他去的话，他要过一个非常的孤寂的独处的那个生活啊，不容易哈。最近我们也是好像以利亚一样，被藏在基利西旁啊，被藏在你自己的家，我们居家令这样子。有人在开玩笑是说，你开始的时候呢，你会开始自己有点奇奇怪怪的行为了啊。譬如说，有些人开始对花讲话呢，啊，那么他说没关系，你对花讲话是正常的哈，没关系，不要怕。但是如果说你听见花对你讲话的话，你就要去看医生了。花对你讲话，你就要看医生了。你对花讲话是 OK 的啊。好像这个以利亚，他呢就是离开，可能离开家人，离开他熟悉的地方，躲在这个基利西旁啊。你就什么？你就牺牲你的享受吧，这样子。各位，牺牲享受是容易的，哎，我就牺牲吧，忍耐。但是呢，有多少人能够享受牺牲啊？啊，牺牲享受 OK， 但是你进去之后，你进到这个基利西旁那个小树林里面的时候，一段长时间，有多少人能够享受牺牲啊？牺牲享受容易，享受牺牲困难的，各位啊，神就要我们去学习，要他独处啊，要他独处啊，独处啊。是什么呢 ？Solitude， 啊 ，Solitude 有什么好啊？各位啊，有什么好啊？在属灵的角度来看，其实呢，这是神的安排，因为我们都太忙了，我们心里面常常呢起起伏伏不安定。其实，在独处的时候呢 ，Quiet your heart 啊，这个独处 Solitude，Quiet your heart， 平静你的心灵 ，and then 什么呢 ？Slow you down， 放慢你的脚步。第三什么呢？当你这样子与神结连的时候，当你好像葡萄树啊，这个枝子再次连接在葡萄树上的时候呢 ，it fills you up， it fills you up。再讲一次哈，平静你的心灵，放慢你的脚步，充满你的全能 ，fill you up。讲到这个亚哈王二十二年这个字呢，我就想起一个牧师叫袁向整老弟兄。全中国都认识他，全中国的基督徒都认识他。他刚过世几年哈，那么他呢，在这个文革的时候呢，就因为信仰的缘故，就被关在这个劳改营里面，总共22年。放出来之后，哎呀，真是感谢神！我看他的被访问，我眼泪都要丢下来，一句怨言都没有。他的师母呢，还说感谢神啊？为什么呢？他有两个感谢，他说。22年来在监狱里面没有病过一天呢、哦、我的天哪、22年没有病过一天呢，怎么可能啊？在中国那个年代，文革的年代，他说不但只这样子，他说感谢神啊，神把他关在这个的监狱里面，就好像放在保险箱里面 safety box。 为什么呢？若是他在外面的话，一定给人打死，他说一定会给人打死。结果呢，神放在监狱里面就保守他哦，所以他说什么呢？放在保险箱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独处，好像这个袁弟兄，结果呢，原来是神奇妙的一个安排的啊。那么这是一个 challenge， 对不对？第二个 challenge 是吧？哎，上帝，你叫我去一个人独处啊，好了，我就 take it， 我就接受啊，就享受牺牲吧，这样子哈啊。Maybe 我在那边是避开了这个亚哈的追杀也好，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来了，顺服。那么容易吗？生活的需求如何解决啊？神对他说，你要喝基利西旁的水，因为他已经吩咐乌鸦为他供应食物。哇，各位，若是你以利亚的话，你听见这句话呢，真是吓死你啊！这个哈、啊、这个你知道乌鸦吃什么哈、啊、有时候你在路上岂不是有些什么猫啊狗啊 给这个车撞死之后，首先来骑的就是乌鸦，你知道吗？吓死你哈！各位，我们来分析这两个事情。溪水，各位，溪水是天然的，是不是？自然的。但在呢天寒的之下呢，这个溪水有一天也会干掉啊。那么我说你跟我的话怎么办呢？就啊，这个哦，现在溪水你看你看，滴滴滴滴滴滴滴这样子哦，有一天会干掉，干枯就怎么办？你知道我们人都会有 planning 嘛 ，one year plan, two year plan, three years planning, 对不对哈？我们都很喜欢买保险的，对不对？啊，罗斯说他溪水停了，我向谁追谁啊？这样子，哎呀，我们都有这个担心啊。以利亚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呢？昨天神已经有够用的恩典，我的恩典够你用，你已经经历过了，不然的话怎么有今天呢？是吧？已经是昨天有够用的恩典了，不然的话怎么有今天呢？今天有什么呢？今天也有神的应许啊！神会说啊，一定会照着他荣耀的丰富，使你们所需要的充足。神有他的应许，那明天你还惧怕什么呢？昨天有恩典，今天有应许，明天还怕什么？是吗？我想这个以利亚就学了这个功课，是吗？那么神呢？神吩咐乌鸦供养我，乌鸦的供养是超自然的，溪水是自然的，对不对？乌鸦呢，就是超自然的咯，所以呢，神供应人的时候啊，各位基督徒应该要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平衡，因为神供应我们的时候，有时候呢是用自然的办法。神通过你的公司给你每个月的薪水，也是神的供应啊，是自然的啊。有时候忽然间山穷水尽，对不对啊？天有不测之风云啊，这样子。结果呢，神你自己平常的那个供应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神用超自然的办法来供应你，好像什么呢？乌鸦，对不对？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要漂流嘛，没办法耕种，对不对？神用马拿，马拿就是超自然的，有没有？他们进到迦南地，马拿就停了，用自然的办法，对不对？自然跟超自然。所以呢，有些弟兄姊妹呢，不相信神超自然的供应，都以为一定要靠我的手，一定要靠我的聪明，从来在他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不敢冒险，不敢冒险。所以很多人呢，到死的那一天，他一生当中都没有经历过一个神迹。所以有一本书叫做《你欠生命一分神迹》，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太保险，从来不冒险，因为他不相信神奇妙的供应，超自然的供应。另外有一些人就极端了，只是一整天在等候神超自然的那个工作神迹，对于神的正常的照规矩的政府来的你的努力赚到的工价啊，他们就好像觉得不够精彩，不够刺激，还要找那一些的这个的神奇性的，各位，这个也是个危险。所以呢，我们对神的大能在心灵上，在眼界上，在信心上都要大大的被开阔。因为圣经说什么呢？神为爱他之人所准备的是眼睛没曾看过，心中没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曾想过的，眼没看过，耳朵没听过，心也没有想过。哎呀，乌鸦竟然为你来去拿食物叼给你吃。因为乌鸦不像麻雀啊、燕子啊、野鸭、雁啊，乌鸦是喜欢吃肉的啊，它怎么可能会与你分享它的肉呢？各位，这个 ravens 啊，英文是多数的，是一群乌鸦一同有这个思想，不是一只，一只就说那只乌鸦发神经啊，这个啊，对不对？不是、啊、一群呢、啊，这一定是神的作为，只有神呢、啊、才能够叫动物给人使唤，是吧？这是天父的世界，万物都能让神来去使唤。你看亚伯拉罕的那个献祭的，哎呀，要献祭的时候，竟然在那个小树林里面，这个枝子里面就找到要献的羊，耶和华以勒。为什么我到那边，他也到那边呢？为什么他的脚被扣住呢？刚刚好，刚刚好。啊，巴南先知会讲话的那个驴啊，你记得吗？吞掉约拿的大鱼啊，为什么被抛下去的时候，刚刚好有条鱼游到旁边了、啊，对不对？刚刚好就把它吞下去啊，刚刚好。提醒彼得不认主那只鸡，不知道是不是公鸡啊？这些都是给神所使用的，那些鸡啊，那些驴啊，那些羊啊，那些牛啊，那些什么都不知道。原来神都在，他都在听神的那个指挥。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王权、神的大能彰显在这些地方。他们怎么会那么固定的天天早晚都来呢？现在以利亚的生命与表现啊，恰恰是当时反讽的见证。那个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要保险， 啊，我要赚多一点钱啊，我要拜这个巴利，我要拜亚瑟拉，我要拜这个财神啊，我就安全了啊，我就享受了等等。没有想到说耶和华神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他也是我们供应的源头。恰恰这个以利亚所做的，他的生命与表现恰恰刚刚好，就是当时代的不信时代的叛逆时代的一个的见证。他顺服上帝，他顺服上帝与勇敢的亚哈对抗，因为他知道这个阿哈王的背后上面是万王之王。他也因为顺服上帝，他敢于与潮流来去对抗 counterculture， 不同流合污来做出这个见证。他因为顺服上帝，很多事情他不明白的，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眼睛没有看过的，耳朵没听过的，心中没想过的，他仍然的顺服。我相信神自己会对他的话负责，他怎么负责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为自己的话来去负责。我就感谢神，这是一个什么呢？与众不同，独排众议的一个见证。圣经说什么呢？若是我们是世界的盐，各位，若是你跟世界一模一样，盐的味道跟菜的味道一模一样，它的功用在哪儿？你的菜是淡淡的，那个盐也是淡淡的，有什么用呢？灯若不放光，它的功用也只不过是个装饰品而已。世界需要光，世界不需要装饰品。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不幸的时代、叛逆的时代、混乱的时代，人今天所等候的，不是单单是不是一个有形状的整齐的一个教堂，它乃是要寻找所等候要看见的，是有生命能力的见一个的基督徒神的儿女，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不幸的时代，来成为他的见证。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软弱，但是你是刚强。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我们不知道、不明白，也没有经历什么叫做顺服。今天我们从这个以利亚的生命当中，我们学会了顺服，顺服就带来勇敢。主啊，顺服就带来对潮流的不甘同流合污。顺服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享受你所为我们预备的神迹奇事。我们感谢你，愿意我们勇敢的踏上勇敢的第一步的时候，顺服第一步的时候，就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彰显在我们的教会，彰显在我们的家庭，彰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